大家好啊，这一集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2022年想要做什么事情呢？有什么小事情我想要尝试看看？因为我上2021年应该说有立下几个我想要做的事情，那稍微看一下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我都有做到，然后有一些是我把它删除了，因为我领悟到，原来我可能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类似说啊，我有去做到的是啊，我有去反省一下蛮多事情的，然后加强自己的英文，然后还有比较神奇的是我做的那个 podcast 这个东西算是比较突兀啊，因为我本来没有要做这个，也没有要做什么去发分享什么影片都没有，这是突然间就觉得有些事情我想跟大家说，跟有缘的朋友说啊，也对我来讲它并不是一个主业啦，它只是一个我无聊，就像是自己跟自己讲话这样子，然后觉得有一些东西我想记录下来，然后也许对未来我重新回顾的时候可以看到自己成长的路程，所以它其实并不是有什么特别需要没有什么特别说要经营到变成什么 YouTuber 或是直播主那样子，没有，其实就是随缘，对，就只是单纯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希望对大家有需要的人有所帮助，或是能借我的经验让大家知道，其实有一些事情可以用不同的想法去思考，这样让我自己也会从过程中学习到。那2022年的话，我想要尝试做的事情是，因为我昨天这两天我都去山上睡觉，那在睡觉前我就有时候就冥想嘛，那昨天这样讲话应该是两天前我比较认真的在冥想，就只是单纯的在很认真的，也不是说很认真，就是很轻松的很放松在那边。那昨天有稍微想到我2022年想要做什么嘛，我想要尝试去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当然我还是会继续加强我的英文，但加强英文这部分，因为我之后会把重心放到我要做新的频道是为英文的嘛，用英文的频道，所以在那制作英文频道的时候，我自然而然的就会增进我的英文能力，因为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嘛，那我想要多学一个新的语言，因为我有跟大家说过，之前其实我学习力不好，原来是因为听力。那听力其实是任何东西的第一个基础，大家去想一下，我们都说听说读写嘛，听说读写，但是因为现在的人把它倒过来了，所以学东西会变得非常慢，我们会从写或是从读开始，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因为你也许你考试或是读书非常的好，但是你遇到人说你不能说，你也不一定听得懂。那我觉得语言最重要的存在的原因应该是交流嘛，那怎么会变成这样子？那原来是所以我自己想了一下，我之前都只是在那边读用用看的，然后加上我有 ADHD， 那所以比较容易紧张，如果面对一个陌生人或什么，现在因为比较不会了，现在知道外星都是假的，就会有时候会切换，就觉得没有什么，那才发现原来听这么的重要。我之前英文一直也是有遇到瓶颈，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在家里看任何 YouTube 节目或是英文节目的时候，我可以很自在，我也很容易轻易的了解，但等到我真的面对外国人的时候，我却一个连基本的东西我都会听不懂。那我才发现原来并不是因为什么口音或是什么东西，是因为我面对的人的时候我会很容易紧张，一紧张的时候我的耳朵就会关起来，因为我只想快点逃离那个现场啊。那之后发现这个问题后，我把耳朵打开，发现其实学语言并没有想象中这么难，就连我们的口音或是一些东西其实都跟听力息息相关，因为你今天发音的东西就是你听进什么，你就会尝试去用这个方式说出来，但如果你连听都听不清楚，当然很自然的你说的东西就会很不标准。好，所以我想了一下有什么语言可以学我自己是因为我虽然蛮多语言都蛮有兴趣的，但是其实学语言必须你要对他的文化或是对他的东西有兴趣， 你才会学的比较轻松哈。就像是我有曾经想要学过法文、西班牙文，我知道那些都是比较主流的哈，尤其西班牙文现在使用人非常的多，法文讲起来也非常的帅，非常的优雅，但是我却对法国或是西班牙的文化完全没有任何的兴趣，并不是说我不尊重它，只是说你要说我要从哪边学，我除了Money Heist， 你知道吗？你们都知道 Money Heist 吗？哈，最近很红的西班牙剧，那个中文叫什么翻译？纸钞屋啊，纸钞屋。对，除了那部西班牙剧，我对其他的西班牙的电影或是什么完全没有涉略哈。所以如果说要学西班牙的话，我估计就是那一部片一直疯狂的重复看，这样也是可以学得会啦。可是应该会不大娘啦，全部都是脏话。好，那所以讲回重点，我决定我想要学的语言应该是日文。我日文跟韩文是蛮忧郁的，我之前有花一段时间在学韩文，韩文基本上我只要看得到我都会发音，但是重点是发音的并不是那么标准，因为跟大家讲到嘛，我之前耳朵是没有打开的，所以我发音非常的不标准，这个问题非常的大。因为直到我来到国外遇到韩国人，我跟他讲的时候，连最基础的东西他都会听不懂，因为我发音东西非常的不标准哈。韩文的一个口音如果咬错，意思是完全的大不同哦。所以学韩文的朋友一定要很注重发音，日文我相信也是哈，因为我也不知道呢。我之前听我朋友说，日文如果发音不标准，问题会很多。那这是给我自己一个挑战。为什么会想要学日文哈？因为日文跟韩文其实我两个都想要学，但是我今年只想要学一个，就选从日文开始先吧。我想要试试看耳朵打开后学习的效率如何，而且我想要尝试不同的方式。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嘛，如果你一直过去用一个错误的方式，应该说用一个方式，你会得到一个结果。如果你这个结果并不是那么令你的满意，然后你又更努力的用这个方式再继续做下去，你得到的结果还是一样。这也是很多人学习语言或是学习任何事情常常犯的错误。我们常常说要背单字嘛，英文背单字背单字背单字，你死背强背乱背循环的背，结果你得到的效果非常的不好。等到你下次想要努力的时候，你就想说这个方式你再更努力下去，那你得到结果还是不好。所以你要换不同的方式去尝试看看哦。所以这次我想要完全的用耳朵去学习日文。你说我日文想要学到什么程度？其实我对它的写跟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希望我学语言的目标是，任何的语言呢、的目标是可以听得懂，也可以说。但是读跟写我倒是觉得没有那么重要。这是我的想法了哈。那所以我想给自己一年时间学习看日文，然后看自己的成果怎么样啊、然后因为这里日本的朋友也挺多的，所以有时候像你去夜店走啊，或是去酒吧，或是去外面，很多的日本人，所以练习的机会绝对不会少。听的一打开那个社交那叫什么那叫什么社交软体吗？一打开很多的日本朋友，我相信他们都会很愿意的跟你分享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比较害羞，对不对？然后对，这就是我第一个目标。然后第二就是主要是英文频道嘛，然后学日文，然后这个学日文我也会尽量看有没有跟拍另外一个频道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日文的进度。其实也不一定要开另外一个，因为我这个频道已经有所谓的生活经验嘛，不是生活经验，生活分享。那我会跟大家 update 我的日本学日文 的那个过程，这样大家也知道，也可以知道，一个从零基础到慢慢不知道到什么程度的过程是怎么样。那我也会借我自己 分享我自己的学习的方式，然后看成果如何。如果成果真的很棒，大家就可以去效仿一下哈。那我这个学习方式也是依照网络很多同整，跟我是有一些身边的朋友给我的方式去尝试看看哈。大致上是这样子。我有一个很好的，不要说很好，曾经有认识的朋友，可是因为现在没有联络了哈。他好像会25种语言哈，很厉害很厉害。他曾经上过那个 TED Speech， 那个 TED 哈。TED 演讲大家都知道哈， 他上去那边分享他如何学习25种语言。那他私底下打电话给我，跟我说，学习语言的方式哈，就是一个影片，你有兴趣的影片，你也大致上知道那个内容，然后你就每天每天的重复的看。这个方式我已经听到很多人分享了，我相信大家学员的如果现在遇到瓶颈了，可以试试看哦，去选一个你有兴趣的 animation， 那个叫什么动漫或是影片或是电影哦，很喜欢的哦，要很喜欢的哦，因为你必须重复的听，重复的听，重复的听，重复的看，重复的看，重复的看，就算你感到厌倦，你还是必须重复的看。我 大致上能理解这个东西它的理论是什么哈，我真的能理解。我曾经有试过一些电影重复看两三次，然后我发现我可以很清楚很清楚的很快速的知道他到底要讲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那种感觉。但是大致上跟我，你知道我之前念大悲咒嘛，我根本没有去特别去记它，我真的没有去记，我只是这样每天的念每天的念，被我家人逼着念，然后念到一个月还是 几个礼拜后，我发现就自己把它背起来了。那我相信这个东西它应该是让你的头脑有一个自动回路吧。然后到现在我就算我好几年不念了，我随便一念我还是可以念到一个段落，好像好神奇，我也觉得好神奇哦。所以我想要试试看这个方式哦，就是我会挑一些因为毕竟日本的东西我们台湾比较从小就常接触，什么动漫啊什么文化，我应该会去找类似那个宫崎骏的电影齁，不停的重复看重复看重复看，还有他的新闻。我朋友也有讲到他那个新闻齁，你可以每天早上，他的方式是这样啦，早上看一篇新闻，然后晚上再看同一篇新闻，然后隔天再换新闻，然后早上一样看看一篇新闻，晚上再看 同一篇新闻。总之我觉得重复好像是学语言或是学东西最重要的一个关键齁，不要只有看一次然后就觉得自己学会了，你也不需要特别从里面学到什么。然后第二个是不要去看字幕，这个东西我觉得台湾的人对台湾人应该是很大的挑战，而且也是一个很大的阻碍。我们从小就习惯看字幕，大家有没有发现，然后你来到国外你会发现他们电影院是没有字幕的哦，他们的电视是没有字幕的哦，可是我们台湾的每一部每一个节目都一定有字幕，绝对有。电影什么的偶像剧什么 talk show 是什么那个综艺节目，那些全部都有字幕，国外一个字幕都没有。所以这也导致说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太依赖我们的眼睛齁，所以不学语言不要开字幕，你就听，听不懂也没有关系，就努力的听，轻松的听，开心的听，一直听一直听。那你说听不懂怎么会怎么学呢，怎么你如果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你要学什么，相信我脑袋是很聪明的，非常聪明的，有一天他就听久了，我们脑中就会自动找到他的回路，找到他的一个，他会一定有一个公式啦。其实语言其实都有一个公式啦，就像是说我们说的文法啦，他一定有一个，你会发现他就会有一个关键字，然后套上这个东西，然后就再换的只是那几个空格键啦。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你就好像是一组一组一组一个段落，有换的东西永远是那几个空格键，就类似说我要去买水果啊，然后你我要去这个东西，它就会变成一个惯用词哦。你就会发现这个字我要去很常听到，这个我要去我要去，不管那什么电影你就常听到我要去，变的只是去买了什么东西，可能是买苹果，买水果，买香蕉，买芭乐。那你听久了你就会把那个东西大致上听出来，所以你这样子重复听，他我朋友跟我说他的效果是怎么样呢，你都不去看字幕不去读东西哦，你会觉得你听他说跟我说是说六个月啦齁，六个月后你这样每天听每天都不看字幕的话，有一天你会突然开窍。他说开窍的感觉像是你好像听什么只要跟你那个语言有相关的节目或是一些，你只要听到那个语言啊，你就会大致上了解他在讲什么，虽然你没办法确定说他到底在跟你讲什么，但是你能猜得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语感哈，这个就是一个你对语言的一个熟悉度跟一个直觉哈， 这个东西直觉并不是靠我们台湾像我们那种填鸭式的那种强硬死记硬乱背那种，我觉得那个东西它是速成法哈。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速成这种东西是很可怕的，因为一旦你想要去追求速成，你绝对是走远路。你刚开始会有进步很快的错觉哈，就类似说，你很快的就会学会讲几句话，但是因为你是用记用背的，所以你的脑袋会很混乱，而且你会用你的自己的语言去翻译哈，就类似我们一定是这样子嘛。水果 fruit， 水果 fruit， 香蕉 banana， 香蕉 banana， 苹果 apple， 哦，这样举例嘛哈，你脑袋它永远会形成，你看到苹果的时候，你会想到第一个字是苹果，然后你就会 translation， 然后变成是哦 translate， 然后变成是 apple， 你就是你会多一个步骤，那多了这个步骤，你就会变成是。你没办法真的去融入这个语言哦，真的没办法，这是非常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我想要用这个方式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要直接跳过翻译的这个东西，直接很自然的像是 baby learning， 它这个方式也叫称作婴儿学习法哦，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它会内化成你的记忆。当然我说了这么多我没有做到，所以我也不能继续讲下去，不然也就是有点太装逼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会用这个方式学，如果真的有成效，那你们就好好的去试试看吧。所以学日文嘛，英文的 podcast， 然后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呢？我大致上两个事情，然后再读书啦，读书我还是一样会继续读英文书，我就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其实我也没有太多想做的事情，然后还有练一首钢琴曲嘛，上次有跟大家分享那首钢琴曲 Interstellar， 那一首歌又对我来讲有点跳级啦，所以一年练一首差不多啦，而且我平时对就一年练一首都差不多了，我觉得不需要太多，毕竟我并不是要走职业什么的，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哈，我只是谈兴趣的。然后还有如果我的情况允许的话啦，我如果有买到新电脑的话，我会开始做音乐嘛哈，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会开始做音乐。这个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蛮值得尝试的，因为毕竟我必须去学习它的软体。对我来讲都是空白的，之前没有做过，跟大家讲过了，追求梦想永远不嫌晚，不要去怕，很多事情都没有想象中这么困难。所以我做音乐，对，然后大致上是这样啦，其实不用太多，因为一年很快，闭上眼睛跨年，马上就要再跨年一次了，我现在都还能想象上一年怎么跨年的，非常的快。好，那今天大致上是这样子，那希望大家也有新的愿望，给自己立下一些不错的目标，然后去实践，你就不会觉得这一年好像只是在看影片，然后在无所事事，然后一年又过了，什么都没有改变，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虽然学这么多没有用，但在学习的过程中你会慢慢的找到自己，并不是说学习不好，也不是说学习有多好，因为学再多，知识多使烦恼多，不要知道太多的事情，你只要很专注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了。那大致上是这样子啊，对，还会，然后我也想要去尝试跨领域。什么是跨领域？跨领域就是去触碰一些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东西，类似我这个东西我倒是犹豫啦，因为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么多，但是我可以试试看有没有机会去尝试碰不同的事情，接触不同的事情啦，就是你完全没有想过的事情，就算是有点排斥哈，毕竟很多事情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好玩，但是碰下去才发现，原来可能是自己的天赋，也不知道哈。好啦，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哈。